各位朋友，我是徐锦尧神父，很高兴今天又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探讨那个初学修女的训练的问题。今年我们还是跟做去年一样，有一群初学修女从中国大陆18个修会来到我们香港公教教研中心，来接受一个大约4个星期的训练。因为他们是第二次来香港了，第一次我们跟他们讲了很多灵修啦、善缘啦等等的道理。我们今年认为哈，在继续进行那个其他灵修的道理以前，对他们做一些心理的治疗啦等等也是重要的。所以我们请到刚刚从美国念书毕业回来的陈修女，看您的专业就是那个心理的治疗方面，我们请他带我们一些活动。上两次我们已经提过，生命假如要均衡的发展，我们要注意有4方面，就是生命里面有的身体、理性、情绪跟灵性。我们真的要把他们发展的好，平衡的发展，不能一个大一个小，好像一个桌子那个4个腿，不能一个长一个短，一个大一个小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就看一看怎么样落实在我们这个5天的训练当中。这5天我也一直跟陈修女一起了，我在观察，我有偶然也去帮忙一下，我发觉她有大概8点做得相当不错的，所以我就访问她，就请他为什么做这8点东西，而且是理由是什么。第一，我就感觉到这修女呢，每天都跟那18个初学的导师做很多静坐、心相治愈啦，他叫心事治愈啦。心相就是那个照相的相，影像的相。心相视就是视觉的视，看到的那种视。心相心事治愈，还有他用很多音乐，他常常用一些很柔和的音乐，在这个音乐背景当中去帮忙他们进入状态。他有一个小磬，叮叮叮那个小磬。修行利用这些东西啦，有什么作用？还有这种静坐啦，很重要吗？
非常的重要，那个安静非常的重要，帮助我们进到我们内心去检查我们的内心，静非常重要。在天主教的灵修当中，我们常常要求修女要守静默，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当我们静的时候，让我们里面吵吵杂杂、喋喋不休的思想走，但是容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啊，非常的不容易。这个静跟就是平常的默想半个小时的静不一样，我不让他们做这么长的啊。我通常就是用一种我说归心的训练，我开始敲那个镜，那个钟非常的小啊，非常的小，它那个声音非常的好听。你一敲钟，然后请他们开始做那种自己调整呼吸，这个非常的重要。自己调整呼吸，那你的心就会注意到你的呼吸，深深的呼深深的吸，然后慢慢的呼出来。慢慢调整啊，你的心注意到你的呼吸的时候，慢慢你就会把心抓回来啊。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挂心了，修女有很多的挂心哦，在修道生活里面有很多修会的挂心，什么挂心都有啦，有些挂心父母家里什么都有，所以我用这些东西都能帮忙他。音乐，这个音乐是我特别选的，是在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哦，特别选就是有一些人他做过很多心理的治疗，他做了很多的实验这种音乐他们已经用过了，然后他们把它拿出来就是专门做治疗用的音乐，这个就是我用的这些东西的一些目的，它很帮忙人进入到他的内心。
其实这几天呢，5天呢，我发觉哈，心里也要求他们从早到晚都是静默。静让我想起天主教一个很伟大的那个灵修家，现代灵修家叫卢云，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假如不是每天有些静默的时间， 他的行动很快就会变成空洞的姿势。静很需要我们中国人也说哈，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定静安虑得，这个静十分十分重要。好吧，我很高兴的是修女在帮忙其他修女在那个找到自己的时候，释放自己的时候，真真实实借出一个真实的自我，只是在这个静默当中去举行这个治疗。所以那不是一种喋喋不休的演讲啦、理论啦，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人都知道很多理论但是不做，但是只要在静中进入我们的内心的深处，甚至借出在我们心中的天主，天主圣神，我们的治愈才有可能。所以这个静很重要的。好，第二点呢，修女我发觉她叫其他修女填好多表哦，表格啊，填很多，有一次要他们填12页的东西这12页里面包括好多内容啊，比如说信心不足啦，不负责任啦，缺乏爱的能力啦，我们操控他人啦，生气啦，我们对钱的看法，对工作的看法，对权力的看法，我们有时候有一种反叛的性格，就是要对抗，要挑剔。我们有时候一方面是自大，什么都喋喋不休，什么都自以为是，什么都以为自以为懂。那有时候也装笨，什么都不懂。那种我们的那么多东西了，我听修女说的这叫做模式。他要他们填了370项，从370项里面不断的在静默当中，在很认真的填，我究竟有什么没有什么。好吧，我听修女说这叫模式这两个字，修女能够解释一下一个模式是什么，然后填那么多表干嘛的。
这个很好哈，我要这里补充的这一点就是说，我在这个特别在这个课程当中，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刚刚神父说了不讲很多，要他们做很多的事情。事实上它有一个理论的基础，我并不讲很多，但是我指导他们，就是我常常就是在旁边指导他而已。不像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看了很多的病人，心理上的病人，他一进来要做45分钟，每一节我们说一个小时，事实上标准的时间45分钟，他来看你每个星期来看你，这个完全不一样，这个是很个别的行为。所以所有的理论我要他们读，我给他们，然后要他们读，让他们了解，然后我问他们问题，让他们彻底的了解这个理论之后，我只是在旁指导他而已，我并不参与，或者是我讲很多，并不是这样。我所讲的就是帮忙他进入一个步骤，在一个步骤，在一个步骤。那我每天大概有5分钟的时间看每一个人，5到10分钟的时间看每一个人，观察他到了进步到什么情况。事实上，其他的东西都是他自己在检查自己，这一点我非常喜欢。特别为我们修道人有些人很不容易开放的哈，我叫他们填这种东西，就是我不看他们所填的，他们填什么我根本都不去看的，是他们自己要去看他们自己，所以他们可以完全的对自己诚实，非常的诚实的面对自己去填这些东西。填这些东西就是认出来，首先他要认出来他的父母是不是有这些模式啊。刚刚我讲的这些刚刚神父问我的模式，就是说父母是不是在生活里面有这些特征，比方说父母有没有消极被动的特征。你观察到你跟他生活这么久，你这里我们只检查13岁以前你的记忆你现在的生命经验也可以记得嘛哈，说你父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不是一点没有主意的人呢？你先检查父亲，我们的秩序都是这样子，个别来一个母亲、父亲，然后就是有一些人他是养父、养母，或是跟他长大的人养他的人，不管是有些人是给姑姑养，那他大概姑姑都没有结婚，那就是只有一个养母，所以他就要一个一个去检查，先检查爸爸，然后妈妈，或者是养父。然后养母，这些模式很多啦，你可以比方说我现在讲几个，你可能很容易就可以辨认出来一些东西。那有些人很需要别人的照顾 有些人很百依百顺啊，有些人的吃药罐子啊，常常在吃药啊，有些人很不能接受赞美啊，有些人很看不起自己，从来都找不到自己的好处啊，有些人就是很容易受伤，你说什么他就以为都是在说他，很容易受伤。有些人就是啊，不愿意照顾自己的身体，这个都是模式哦。还有有些人就是啊，不愿意求别人的帮助啊，然后也不接受别人的帮助，这个就是模式。你大概很容易哈、哦，就在一个人的身上啊找到这些东西啊，或是说很少在家啊，很冷漠，没有办法去赞美别人，也不会鼓励别人啊。啊，或者是独来独往啊，没有一点活力，一点快乐都没有快乐啊，或者是说非常的啊隐隐藏藏的啊，这个都是模式
啊。我的意思好像听起来好像你要他们找寻的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模式。
是的，
所以这重要是我们不是学习父母的行为，不是啊他撒谎我们就撒谎，是一种模式。你是不是认为那种模式是一种能够在潜意识控制我们的东西呢？
是的，事实上哈，一个没有，我们讲过，一个没有被安装过程式的我的那一个我，并不会受这些影响的啊。即使他在，你不会受到他影响的啊。
所以，其实说真一点的时候，那就是说。父母的行为本身他好像是安装在我们身上一些模式，我们就按照这个模式去生活，而我们的父母呢也被他们的父母去安装这个程式。
是的，完全正确。
所以假如用宗教来讲，用宗教的术语来讲，就是好像保罗宗徒说，我身体里面有另外一个法律。
是的，
对，我愿意做的好事我做不来，
是
我现在做的就是我不愿意做的。
是的，
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讲就是模式。
是的，
所以那是父母安装在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东西，好像我们的父母也被安装了一些程式。
是的，
所以我们犯罪了，我们一方面当然是犯罪，是主动的一个罪人，但是我们其实同时也是受害者，是不是？
是的，完全正确。
我们的父母是罪人，但他本身也是受害者。
是的。
所以我的看法讲，如果听了这个那个理论以后呢，当我们发现父母对我们不起，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有更多的原因去宽恕他，是不是？
是的。
因为他本身也是受害者。
是的。
好，假如我要不再犯罪的话，或是我要改过的话，我要解除的是一个模式，是不是？
是的。
所以好啊。所以修女，所以你就让他们填很多，填了我算起来差不多有370个模式。
是的，
就差不多包括了人类的所有行为了。
是的，没错。
所以很好啊。所以我看呢，这几天那个修女们和其他数学修女们都很用心的填啊填啊填啊，后来就是有一次你要他们找出75个模式甚至100个模式，你是不是暗示，好吧，其实你们犯那么多罪，你们做了那么多的错事，不要害怕，不要自卑，不要恨自己，不要失望，这是你的错，也不完全是你的错，只要你能够从那个罪的根源砍断了，分别了，离开了，弃绝了，你就有新生的可能，你不必再埋怨自己，你不必再说我没有爱的能力，我其实有的，我本来就有个明珠，我本来就有个神圣的我，但是这些东西都被一些模式，或是被原罪，或是被我们父母的一代传一代的模式束缚住，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然后通常啊，在我们人类的特性哦，不管什么样的人都一样啊，特别我们中国人非常的压抑哈、哦。我不看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放心，你完全对你自己开放就好了。我不看你勾了什么东西，不去检查，意思就是要让你开放，但是还是很不容易。比方说，第一个你要去检查你父亲，我怎么可以检查我父亲啊？这是真是大不孝啊！ 真是大不孝哈。所以这种障碍都要去除。所以通常啊，第一次检查的时候，你可能只找到三个而已。我记得我自己去参加的时候，我刚开始就找到三个而已。你想想看，第二次老师说你现在要找30个啊，然后在下面老师就推你要到75个，哇、哦，你就拼命找。他说你只要有一次你发觉有一次这样的经验，你就要把它勾起来。哦，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要100个，它就是像压你的，好像逼迫你这样子啊、哦。你要慢慢开放哦，它有很多方式哦，就是帮忙你慢慢开放，慢慢开放，慢慢去检查。每一次开始啊、一个啊、阶段的时候，就是要他们静下心来啊、用音乐啊，用钟啊，让他们静下来5分钟啊，然后就慢慢让他们能够进到内心里面去检查哦，有很多的经验是你的神性的我向天主开放的时候，他会帮忙你，他会帮忙你。很多时候我们封闭我们的神性哈、哦，我修了半天，结果都是封闭起来的、哦。我们都在修行，修了半天，但是封闭起来的。所以这些东西让他不要再控制我们。事实上，我们都感受到他的控制，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哦。啊，人际关系的问题啊，生活上的种种的问题，然后你也看到别人的问题，然后你也把别人的问题变成是你的问题，所以这些让我们非常的不快乐。
啊，我想哈、啊，这个课程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们毫不留情的找出我们父母的缺点，也找出自己的缺点，毫不留情，我们再不用那个自慰的方式说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也没有护教学啦，护什么学的，什么都没有，是就是赤赤裸裸
的
把自己的生命，把人类的生命在天主面前展开，我们是罪人。这让我想起那个罗马书里面的一句话，世界上有义人吗？没有，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讲看得很清楚，爸爸妈妈有问题，他们的祖父也有问题，我也有问题，有问题有什么问题？没问题。只要能释放自己，只要能皈依，只要能改过，只要能全心信赖在我们心中的天主圣神，我们的救主，这一切都没有问题，是不是？
是，认错模式很重要。
这是很重要，我的看法是承认自己有罪也重要。所以我的弥撒每天都一开始就说我罪，我罪，我的重罪。我想这点在那个心理学上有这个呼应了。好，这一点很重要。还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是，心里让他们就是也是用问卷的方式了，找出从出生到婴儿期，从学走路的时期到青春期里面，他们的是对父母的感觉。比如说其实很多了，有70几项，每一方面都有70几项。比如说问一问呢，爸爸喜欢我的性别吗？爸爸有因为有了我而感到快乐吗？爸爸花时间跟我在一起吗？爸爸操纵我是为了达成他的梦想吗？或者我在妈妈的胎儿里面感觉到安全吗？妈妈自己的焦虑会让我不舒服吗？妈妈因为怀孕我确实减少了自由，她有气氛吗？这种气氛我感觉到吗？甚至她给我吃牛奶或者她的奶，这一切都可能影响我的生命，我的情绪。好吧，修女，你让他们填那么多东西，那目的是什么？
好，填这些东西也帮忙你认出很多的模式。在填这些东西以前，我已经让他们做了很多的心向式的啊、祈祷啊、好像是祈祷这样子，用这些问题引导他们进入到啊、原始的生命经验里面去。因为很多人哦，他没有办法感觉到或是记得说他在母胎中的经验，但是有些人他就是有那样的神恩哦，他说他一进入这样的心向的祈祷、心向式的治愈的时候，他完全感受到那样的情绪，他感觉到他妈妈的气哦是压迫着他，他在里面多么的黑暗，多么的 多么的痛苦，多么的焦虑，他能够感觉到的。他说我真的，我常常强调他们要全心全意，全心全意。那个钟跟那个音乐哈，就是帮忙他们。那这些回答他们这些问题啊，我要他们写出来，好像对爸爸妈妈，他这些问题就是引导他哦，去跟他爸爸妈妈对话啊。首先对他爸爸啊，然后他如果他感受到他不被爱的时候，他可以跟他爸爸对话，说爸爸，你对我的不爱让我今天感觉怎么样，我今天的生命会是这样。他自己去检查，自己把他那样的生命经验连到他现在的生命经验里面，然后去跟爸爸对话。那这个问卷是比较是开始是不没有保留的，就是也不为爸爸说理由的，就是去表达你完全内心真正的想法和你现在所遇到的困难，告诉他说这个的根由就是因为你当时给我的生命经验是这个样子，所以让我没有办法去活更好的生命，现在的更好生命。
心理用的方法我认为很好，就是他叫他们填这个东西的时候已经声明我不会看这个东西，所以每个人要面对的不是老师，是自己，是天主，是自己的过去，是自己的未来，这是很好的。就是有很多老师都希望知道学生填了什么，这其实不好，让学生有一些防卫，是不是？所以好，你我发觉你最后一点或是整个课程的最后的目标是帮忙他们释放自己，放弃他们这个模式，是不是？
是，
尤其是释放他们的怒气。所以我发觉你叫他们写了两封信，就是两次了，一次给爸爸妈妈，后来一次也是给爸爸妈妈，是不是？
是的。
第一封信是写给爸爸写给妈妈的，就是多少是抱怨他们的，是不是？
是的。
这第二封信是欣赏他们的。
是的。
然后你认为经过了这个阶段，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具体的活动了，我们不方便在这里讲哈，因为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动作，但是这个理论还是不错。首先你要他们把所有的抱怨都写出来，
是，
后来把所有的欣赏都写出来。你能讲一讲这两封信的意义跟作用吗？
认出模式以及写那些抱怨的信，目的就是要把它里面所有的怒气释放出来。当然还有一些心理学的治愈的活动啊，我帮他们把这些释放出来之后，我们就要进入到宽恕和慈悲的，就是我们要去想一想我们跟父母的相处的不只是负面的因素，我们还有正面的因素，所以我们去想一想那些，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宽恕就是我们开始宽恕他们，也宽恕我们自己，然后我们的慈悲心自然而然的生出来这个是一定要经过的模式，不是只有只是释放我们的怒气而已，我们还要看到我们的慈悲心，这个才会是一个整合。
嗯，好，我很欣赏这最后一点，一方面抱怨，一方面欣赏。我想对中国人，好多中国人来讲，那个讲厚道的中国人来讲，这个不可思议，怎么可以抱怨父母？天下无不识之父母，所以你受了好多委屈，不敢说出来，不敢抱怨。我的看法，你们别在心里面慢慢就爆炸。慢慢你就会癌症，慢慢你会有胃痛了等等这一大堆东西。
是的，
我的看法是，其实人可以抱怨，
是
不要挑剔，不要谴责，
嗯，
直接跟爸爸妈妈说出来，好吧？爸爸，昨天你在众人面前说这句话，我当时是无地自容，那是事实。你说是事实，不说也是事实。你让爸爸知道，这是好事情。这你好吧，让你爸爸知道。当然这个不是最后了，最后还是欣赏，欣赏。我们中国人说父母之恩昊天忘记，不管他怎么对我，他给了我生命，他跟天主一起创造了我的生命，无论如何他是我生命当中最大的恩人，
是，
所以我们无条件的接受他们，无条件的宽恕。所以抱怨跟欣赏同时存在，这正是我们做人的两条腿，很好的，好吧。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跟陈修女谈了三次的话，让我们知道其实在心理 心理学的治疗方面有很多可以具体要注意的地方，当然这是一种学派，那不是绝对的。各位听众，假如你们听了以后也可以多多少少体会一下，其实我们怎么样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另一半是一个可能也有用的。希望我们跟心理谈话对你们也有点帮助，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